愿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从瘸腿变为跳跃。瘸腿代表各种的问题，成长的环境恶劣，一段感情没结果，老板不肯定我们，让我们处于劣势。有时瘸腿是世代相传，你成长的环境里充满愤怒和引证不好的影响，你习以为常了，没察觉已经瘸腿了。我们往往让瘸腿成为我们的借口，我们放弃梦想，不再充满盼望。当初若有完成学业，我就能成功。若没犯下这些错误和过失，今天就会幸福快乐。每个人都有所谓瘸腿的地方，但关键是那个瘸腿不应该是永久的。神创造你不是要让你感到不安、孤独、匮乏，你会有这些感觉，但他知道如何医治、恢复、翻转。但只要你以瘸腿为借口，就会原地踏步。也许你现在腿瘸了，遭遇重大的变故，但这个瘸腿不是你的结局。那个失望，那个背叛，不健全的童年，神知道如何利用那些伤害来为你效力。但你要相信他的话，不能继续拿瘸腿做借口，待在你的舒适圈。约尔，我受过伤，有人大大伤害我，所以我妥协，所以我放弃。但其实每个人都受过伤，每个人都跌倒过，但那些实现目标、有成就、实现命定的人，他们不会让瘸腿变成安于现状的借口。他们明白瘸腿只是暂时的，神允许事情发生，必定有美意。他们期待事情最终会为他们效力。正确的态度是，我现在虽然瘸腿，我承认我灰心丧气、孤单有状况，但是神依然掌权。我期待神对我有美好的心意。我读九年级时参加了篮球队，有一次在训练时，教练要我们跑一英里，他就先去了体育馆。我平时喜欢逗大家开心，我们一大群人开始跑步。当我看到教练离开，立刻穿越50码线到跑道的另一边，看起来遥遥领先。我全速奔跑，正要穿过时，看到一个金属排水盖，约2英尺正方，很大的排水盖板。我不想踩到盖板，就踩在前面。我没看到的是，那有个大洞，约1英尺深，水从旁边流进去，但被草盖住了。我踩进那个洞，膝盖撞到金属排水盖，膝盖骨断裂。其实没那么痛，我做个翻滚，站起来继续跑。后来看到受伤很严重，之后就去医院动手术，都很顺利。但有3个月要拄拐杖，膝盖不能弯。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去篮球场，坐在场边看球队练习。我会研究战术，如何去进攻。我想象我也在场上，像球星一样跳跃投篮防守。我是受伤了，但我知道只是暂时的。我知道3个月后我会回到球场上，状态会更好。我没有沮丧地待在家里，我想打球但受伤了，我没有自责。如果没犯那个错，如果我跑步时多留意一点，就不会受伤。有时瘸腿是我们自找的，我们的选择导致痛苦和失望。好消息是，神不会因此责怪你，他宽恕每个错误。 你瘸腿时不能坐以待毙，不断听着控告的声音或找借口，那会让你停滞。你要看到自己回到球场上有活力、喜乐、活跃，成就大事。不要把困境视为常态。我家人都有忧郁症，我也忧郁。我的成绩不好，我很笨。那个人抛弃我，让我心碎，我不会幸福了。你不明白，那只是瘸腿，不应该适应它，让它成为你停滞的借口。但是，就像我的膝盖，你会重新奔跑。现在受伤了，但是会痊愈。那人离开你，神会预备更好的一个更适合的人。事业遭遇挫折，一扇门关闭了，神有更好的预备。别让瘸腿使你停滞不前，然后放弃梦想，让你不再追求卓越，逃避问题，不去面对易怒的问题，还有自卑，那并不是真正的你，只是暂时的跛脚。神造你是要你有自由、健康、自信、得胜。我虽拄着拐杖，但只有三个月，因为拐杖是暂时的，那只是个过渡期。但有时你开始依赖拐杖，以为瘸腿不会好，不明白那只是暂时的，认为我天生脾气差，永远摆脱不了焦虑，无法实现梦想，我没有人脉。神在说，那些拐杖要被挪走。你一直说的那些借口将不再限制你，枷锁正在被断开，坚固营垒倒塌，你将活出你受造的样式。别再相信那些谎言谎话，说你没天赋、不够资格、犯了太多错。这是新的一天，神要把瘸腿变为跳跃，他要使你兴旺，被提升，更有确据，更多资源，更有影响力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三章，有个人他生来就是瘸腿，家人每天会把他抬到圣殿，让他能乞讨。那个地方名叫美门口。这人已经行乞多年了，每天都是一样。起床后，家人帮他穿衣服、带午餐，把他放在美门口。当你长期受限于某种的限制或境况，你会习以为常。我相信他不喜欢乞讨，不喜欢被鄙视，只能依赖别人。但他很有可能已经认命了，天生就瘸腿，并非他的错。他不指望能走路，他天生就瘸腿。你若对自己感到不满意，总是感到不安，感到自卑，没有价值，即使不是事实，你也会相信。若你的环境充满贫穷还有愤怒，就不会期待有丰盛、平安和自由。因为你瘸腿，别人总是抬着你，总是迁就你的软弱，那就变成你的身份，你也接受了。约尔不是我的错，我生来就有缺陷，我不可能成功，我跛脚了，我的出身令我自惭形秽，不觉得被重视。对你个人的境况，你或许有合理解释，但别让它成为停滞的借口。神要断开仇敌捆绑你的枷锁。仇敌可能会利用家族的负面遗传来影响你，来捆绑你。但神兴起你是要你打破循环，你将要开创新局面。你听到这个信息，因为神要做新事。瘸腿不是你的命定，还有上瘾，还有自卑，一事无成，都不属于你。但一旦你接受，它就会开始影响你。得胜从思想开始。你会想着，你永远都要靠拐杖，人生注定充满挣扎和孤独，命运多舛。别相信这些，瘸腿只是暂时的。这个瘸子被放在一个名叫美门的门口。 但事实上，他的生活一点都不美。他瘸腿、贫穷、行乞度日，他非常的沮丧，觉得一文不值又没有前途。他大可被放在其他门口、西南门或其他门，但他每天被放在这个美门的门口。他没有察觉神在预言他的未来，他的人生一片灰暗，但神说美好的事将发生。我要赐华冠代替灰尘，我要医治疾病，从失去中赐下新开始。你或许处于某种困境，你患了疾病，孩子走偏了，对抗毒瘾。就像这个人，你每天起床，在困境中坚持下去。你去上班，你善待人，仍然发出赞美，但没有突破，情况依然没改变，但你没发现自己在美门的门口。神把你放在他神圣的命定中，他在发预言，情况不仅要改变，而且会超乎你的想象。你将进入美好境地，有丰盛、医治、喜乐、满意，不只是摆脱困境熬过去，神要超越你的期望。别让此刻的困境蒙骗你，因为神仍然掌权。他说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让我换个说法，困境是一时的，但是突破指日可待。现在举步维艰，但你正在美门口。传道书说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某日下午三点，彼得和约翰照例去圣殿参加祷告会。他们经过时，就看到这个人。第五节说，那人留意看他们，指望要得着他们帮助。那天几百人从他身边经过，都要去圣殿，每个人都拒绝他，不予理会。但神让彼得和约翰注意到这个人。有时候你会遭受冷落，境况毫无变化，但神已经安排好合适的人注意你。别担心擦身而过、不闻不问的人，神已安排神圣的连结，你即将要受到关注。彼得对那人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我有更好的东西，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。我相信那人会想，我很想，但我瘸腿，生来就是瘸子，一直需要拐杖。彼得见他一动不动，便抓住他的手，把他拉了起来。这时力量进入了那人双脚，他立刻痊愈。经文说，他又走着，又跳着，赞美着神。神知道如何使你从瘸腿变为跳跃，他是奇妙的神。他的一点恩惠，看似不可能的事就变成可能。用弹弓甩石，巨人就倒下，一通电话，康博中心就开放，一个良机就将你推进命定。我晓得有一些限制是与生俱来的，可能是自卑、愤怒、忧郁，我们习以为常，以为无法改变了。但就像这个瘸子，神即将改变无法改变的事，他将逆转咒诅，让你摆脱永远无法挣脱的困境，不再瘸腿，要崭露头角，然后进入丰盛，不再一文不值。你要抬头挺胸，你是神的工作，有神的形象，不再孤单，看着别人结婚，神圣的关系要出现，超乎想象。你将不再被人冷落，得不到肯定。神要带你从幕后到台前，从边缘到满有权柄。这人现在又走又跳，如果他只是走路，就已经是伟大的神迹。生来瘸腿的得医治是个大神迹，但注意神的作为，不仅走路，而且还跳跃，又跑又跳。神知道如何超越你的期望。 你会乐见孩子迷途知返，但神要使他成为领袖，成为满有尊荣、成就辉煌的人。你能付清账单，就会很开心熬过淡季。但神的丰盛快快要临到，你借给人却不借贷，你要蒙福，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也许你一直与上瘾搏斗，试图摆脱，却徒劳无功，你只是在困境中不断挣扎，这不是你的结局。自由将临到，痊愈将临到，不是在一直挣扎，你将获得真正的自由，也能帮助别人自由。不是从瘸腿到走路，神还要使你能够跳跃。你可能会怀疑，不可能发生，这个缺陷根深蒂固，不可能改变。仇敌不要你听到今天的信息，他要我们抱持失败、束手无策、自卑的心态，抛开这一切，神正在你生命动工，他能医治瘸子，也能为你开道路。要用心领受，挣扎就会变为丰盛，破碎要变为完全，疾病变为健康，从不安到有确据，从平庸到成功，从孤单到美好的关系，从时运不济到祝福追随你。这人看见彼得和约翰时，他心中满怀期待，他感受到这是新的一天，是命定时刻。有期待就能够释放出信心。我膝盖受伤时，拄着拐杖去体育馆，我期待重回球场。有时候我们经历过失望，或天生有缺陷，我们毫不期望情况会有改善，我们固步自封，没看见神的祝福。约尔，都怪我父母，他们说我会一事无成，我才会如此自卑。我的生意伙伴出卖我，所以现在我无法相信神。这些是造成你现状的种种原因。我说的是，别以此为停滞不前的借口。神仍然掌权，他在为你征战，他要赐你美好的前程。当你抱持着期待，天使会开始工作，黑暗权势会被打破，神迹要发生。经文说，那个人又走又跳，和彼得、约翰一起进入圣殿。想想那个人多年来坐在门口，门代表一个转折点。年复一年，他看着人们经过，他却被困在外面，希望自己也能进去。多少人看见别人成功，实现他们的梦想，我们为他们高兴，却纳闷自己为何无法成功。看见结婚的人欢声笑语，自己却找不到对象。看见别人很健康，去运动度假，我们却面对疾病，我们仿佛在门口，知道里面有美好的事物，却被困在外面。我欣赏这人的一点是，他每天勤恳地去美门，他很有毅力，他要穿衣服很难，被人抬着，整天坐在那里，他没有偷懒，没有安逸，他坚持不懈，他充分地利用一切他所拥有的。你们许多人就像他，你已经竭尽所能，你看着别人走进美门口，你却在面对现实的挑战。孩子令你伤心，孤独的婚姻感到一文不值，其中一些事不是你造成的，是代代相传的，但你坚持下去。我要说，时候将到，你要从瘸腿到跳跃，并要走进门内，你将要看见并享受美好的事物，恩惠、医治、喜乐和美好的关系。瘸腿不是你的命定，坐在门外往里面看，只能羡慕进去圣殿的人，就快要轮到你了。神看见你在门口，他看见你的挣扎，他知道你的瘸腿，你所失去的， 轻看你的人，他全都知道。他把你放在美门的门口，因为他在预言即将发生的事。有时我们会犯错，就仿佛瘸了腿，你会认为约尔今天说的不是你，你是咎由自取，你选择了妥协，你缺乏毅力。神知道你的一切过错，每个失败，但他有怜悯，他已经赦免了你的过错，不会因过犯就让你一直瘸腿。医治要领到，恢复要领到。约尔，你不了解我的处境，现在已经太晚了。想想这个人在那个地方待了有多久，有些解经家说他待了40年。种种情况显示永远不会改变，别抱希望。圣经记载这个故事的原因之一是要我们知道，无论你瘸腿多久，即使看似渺茫无望，但对神而言永远有转机。瘸腿不是你的命定，欢喜跳跃才是。只能看别人走进美门，实现他们的梦想，自己却从未进去，不是神对你的美好旨意。你的未来会有奇妙的事发生，瘸腿无法阻止他，成长背景也无法，过犯也无法阻止他。你现在或许拄着拐杖，行动不便，好消息是神知道如何医治你，将哀痛变为跳舞，如何把损失变成新开始。不仅是恢复正常，一切安好，而是将瘸腿变为欢喜跳跃。有个男孩出生在恶劣的环境，母亲还未成年，有多种成瘾问题，遭受虐待与挫折。5岁时，母亲带着他和妹妹来到都市里，然后说他需要去洗手间，就再也没有回来，把他们丢弃在都市里，只好送到寄养家庭。小男孩身心受创，变得很易怒，又很不安。11岁时，他离家出走，开始流落街头。他对母亲充满怨恨，对神也是。后来他加入帮派，开始偷窃，生活逐渐失控了。他对自己的行为有合理的理由。他自幼就被母亲遗弃，但我们不能就因此而自暴自弃。有一天，一位牧师拜访当地，要举行布道会。这个年轻人本来要去捣乱，惹是生非。他带了一些烟火，还有帮派成员。当他站在后面等待适当时机，他被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爱所触动，他被牧师的信息深深的吸引，所有苦毒、愤怒与自卑的枷锁从他身上断开。那晚他没有破坏聚会，而是将自己生命献给基督，他的命定时刻。他后来成为被神重用的牧师，走遍全国分享他的见证，神如何拯救他。多年后某次聚会结束时，他邀请人们到台前来接受基督，就像他当年一样。一位老妇人走到台前做了祷告，他看着他，突然发现那是他的母亲，自从他被遗弃那天起，有60年没见过他。如今他站在那接受了主。神知道如何让万物按时成为美好，即使是看似不可能的事，神的作为奇妙。你今天瘸腿吗？就像这个人，不是他自己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或许你经历失望，你犯了错，没有关系，跛脚并不会丢脸。人人都有软弱，重点是瘸腿不是永久的，你不用终身拄着拐杖。也许现在有人抬着你，但你未来能自己走路。你要从依赖到达独立，神希望你得着自由。你就像那个每天去圣殿门口的人，在困境中尽力而为。 尽管跛脚仍全力以赴，看别人走进圣殿内庆贺其他人的成就，很快要轮到你了。你不是在任何一扇门前，而是每门。这是神对你生命发出的预言，他会将悲惨的局面转变成美好的事物。另外，彼得叫那瘸子起来行走，但他自己站不起来，彼得就拉着他的手把他拉起。你也许也这样尝试过，你想站起来，但是你做不到。神今天就是要我把你拉起来，你将感受到超自然的力量、医治、超自然的恩惠。你也许现在跛脚，但我宣告，你即将要跳跃，恢复即将到来，美好的关系，自由、丰盛，完全实现你的命定。奉耶稣的圣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让神居首位。